妹祝福平安。
非
常高兴神又带我来到大家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来赞美他。那今天呢，我是要想借着这个神在我妈妈身上所施行的一个启示，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何等信实全能爱我们的神。那么就是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今年的大概两月份的三月份的时候。那么我想今天也借着神自己的话语，我想来跟大家分享，当这个事情，当我在经历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当时在神面前就立定了一个心志，要一生来见证赞美他自己的名，来歌颂他，在我所见到的任何人的面前来分享这个见证，也能够借着这个见证来分享神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信实全能爱我们的神。那么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实际上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就一下就印在我的脑海里。那么就是刚那个领会的姐妹帮我们读的，就是路加福音的第19章第37节。那我再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他说在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是因见过就是耶稣所行过的一切的异能，都欢呼起来大声赞美神。这是讲到在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发生的这个事情。那么他们赞成的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那么这是那些门徒因着见到主耶稣基督他所施行的一切的神迹奇事，一切的所彰显出来的一切的异能，所以他们在那里赞美主。但是呢，在这个人群当中又有一些什么法利赛，所以他们就去跟耶稣讲了。他们怎么讲呢？他说，父子啊，责备你的门徒吧，就是意思说叫他们要止住来赞美神。那耶稣就告诉他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然什么呼叫起来。所以今天放在我们基督徒的面前，实际上是让我们有一个警醒，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彰显神荣耀的一个生命，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彰显神荣耀的生命，无论是今天我们用口或者用我们的行为要来什么彰显神的荣耀。那么耶稣基督说，若我们不做这样一个事情，当时若是那些门徒不做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们神耶稣基督的门徒若不做这样的事情，神会做什么事情？对，神会兴起石头来歌颂他。所以我们是必须要做这样一个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说，奉主名来的那一位是应当称颂的，是应当被称颂的，因为他就是神。如果我们不说，神会兴起各样的环境、各样的事情来诉说他的荣耀。神有没有诉说借着他所造的来诉说他的荣耀呢？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借着他所创造的一切来彰显他的能力，彰显他的大能。但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反省我们基督徒，我自己的时候，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好像很难把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神能够表述的那么的清楚。好像今天我们来要跟人家来讲的时候，那个神真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好像很少有这样一个经历，有这样一个能力来诉说神是这样一位真实的神。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很多的时候是从什么？是从圣经上来，是不是？是圣经上神的启示让我们认识到他是那位，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他说我是信实的，我说的话永远不改变，而且我是何等的爱你们，是不是？甚至赐下了独生子来救你们。我们今天好多人的时候对神的这个认识基本上是从什么？从圣经当中来。那错不错？不错，是不错。我们对神开始的认知是从圣经上来的，但是神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他说今天我这位神是你们可以经历的，是不是？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每时每刻都可以去经历的。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借着圣经神向我们启示，我们对神有这样一个概念以后，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去慢慢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们在传讲神的时候，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什么，停留在一个概念上面，而是这样一个事情，这样一位神是我们每天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我们是经历的。那么我想今天我们所读的另外一处经文在约翰福音啊，在约翰的书一章一节，约翰的书一章一节，如果我们翻到的话，我们看一下老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是怎么讲，他在论述这位他所认识的神的时候，他的论述是什么样一个论述呢？他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就是神，生命之道跟神是等同的，是不是？就是我们什么，他说他所认识的这位神是什么，是他所什么听见的。那这点我们经常可以做到的，是我们听见的，是借着牧师借着神自己的话语跟我们谈，我们可以听见的。而且他是说什么，他说看见，这个看见他是什么，他又加了一个非常一个强调，他是我是亲眼看过的，而且是什么，不但亲眼看过，我是亲手摸过的。所以这一位他所老约翰所相信的那位神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的什么真实，非常的真实的。他说不单是听，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一些东西的认识是耳传的，是不是口传耳听的，是不是？有人讲这个法国有一个拿破仑，我们都不认识拿破仑，是不是？我们是借着书上，借着有人跟我们讲，借着博物馆的画像，我们才知道法国原来有一个拿破仑，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物。我们很多都是听完的，我们有没有亲眼见过的？我们有没有亲手摸过的？都没有，我们只是在停留在这个亲眼看过的在听了我们听过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有人来说基督徒来传讲基督教的时候有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为什么会在非常困难呢？我们能够讲，但是有人讲你能不能把神写给我看一下，我们就没有了，是不是？好像我们就到此就为止了。实际上我们能不能把神写给他，因为这个神是怎么样，应该是我们每天生命当中是经历的，是真真实实的，就像我们的亲人我们所看见的。所以今天我们对神这个认识不单是因为从圣经当中神向我们启示的，而且不单是有人跟我们传讲，而且是因为是我们已经亲眼看见过，是亲手摸过的。那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都要反省，今天我们所相信的那位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是这样的一位主呢？是不是这样一位主？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说我们传福音为什么会碰到一个瓶颈呢？我们很难把那一个我们所相信的那位主真真实实的给描述出，真真实实的给描述出，因为我们都是什么，都是在书上看到的。那有的人书上看到的，他们读圣经的时候比我们读的还仔细。有没有知道平时的神学院有很多是什么，有些是伊斯兰教徒在那里教神学，教基督教的神学，他们对圣经的研究比我们好像还深，但是他们对这个神的认识远远不如我们，肯定远远不如我们。因为是什么呀？因为因着圣灵的内部，今天我们对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神是我们应该生命当中是每天可以去经历的。那史书当中是不是只有约翰呢？我们再来看看彼得是怎么样对彼得认识的。我们来翻到彼得后书，往前翻一点点，彼得后书的一章16-18节，我来给大家一起看。彼得后书一章16节， 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业道的虚言，乃是什么？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从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对彼得来讲，他们所认识的那位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呢？是他怎么怎么样，也是他们是什么亲眼见过的，不单是亲见，他们是亲眼见过的，他们是亲眼见过的。所以对那些使徒来讲，他们对神的认识是非常非常的深刻的，不单听见，而且是什么呀？而且是他们什么？他们真的是亲眼看见过，亲身经历过的。所以当他们在传讲主耶稣的时候，他们把主耶稣基督的描述是描述的何等的真实。那么今天为什么我们就没办法，很多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描述这样一位神呢？我想是我们自己的经历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信心的问题。但是神是信实的，纵然我们小信，但是神是信实的。神是借着各样的环境一直在怎么样，一直在告诉着我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让我们可以经历，让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如何的一位神。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应该天天的经历他。实际上反思我们一下，如果今天没有主耶稣基督，没有圣灵的内助，我们今天会是怎么样一个人？就是我们以前的老路。有的时候经常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是不是当我们特别是在我们属灵的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的老我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些什么，就是以前我们这个本质。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越来越活得像什么？不是靠我们自己，是因为什么？我们有圣灵的内助。因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就发生的事情，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所以我们靠着圣灵的带领，靠着圣灵的能力，今天我们能够活得越来越像耶稣，活得越来越像耶稣。所以我想接下来我想接着我自己所经历的神在我妈妈身上所施行的神迹奇事，我想来见证这一位我们所相信的那位主，他是何等的有能力，何等的信实，何等的爱，而且是我们今天每天都可以经历。那么我稍微讲一下我妈妈的情况。我妈妈在大概她开始接触福音的大概是在20年以前，1995年的时候她来到美国。那个时候我自己信主时间也不是很长，我是90年信主。那个时候刚信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追求，就像很多的刚信主的时候，有的能够保持每个星期能够去主日已经是很不错的。那个时候一面在读书，在纽约的，一面在读书，一面那个在经历着，所以对神的追求也不是那么的迫切，所以对福音的认识，对福音对人的生命的重要性也不是那么了解，并不是很清楚。所以当我妈妈来的时候，我一个是我妈妈，我觉得还年轻嘛，那个时候我觉得她还有时间。那另外呢，也刚我刚刚想到的那个原因，所以我没有很迫切的向她传福音。那么所做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把她带到教会，我去聚会了，也把她带去聚会，我去了去了也带着她一起去，仅此而已。那么过了一年呢，我妈妈就不去了。那个时候她实际上是来帮助我们带我们的女儿，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正好我从纽约读完书，我搬到纽约市工作，在纽约市，所以我就95年搬到纽约市。所以就这样也就过去了。但是后面的一段时间呢，自己有的时候偶然会有些有祷告，为妈妈祷告，但是呢真正的跟她那个在电话中有什么说传福音的事情也没有。 因为我自己对福音的认识的关系。那真的我开始向我妈妈传福音，大概在十年以前，那个时候我自己盯着神的带领，让我看到福音对人的这个重要。那我自己所以尝过主恩的滋味里头，要把这个什么，要把这个好消息要讲给我妈妈听。所以我在基本上我就在电话中也会跟她讲福音，那么跟我爸爸妈妈一起讲福音。我回去呢也会就是多陪陪他们，我基本上每年回去一次。那么基本上每次回去呢，我太太总会跟我讲，记住啊，你这个回去是一个有带着一个重要的使命的，而不是去玩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回去也是，甚至到了一个时候，我姐姐都会说，那你回来干什么？经常我待在房间里边，就跟妈妈爸爸妈妈在一起，你出去走走看看上海那个变化这么大，你自己可能出去都不能路了已经。那我也没有什么心思，就是回家了我就陪陪爸爸妈妈，那么就跟他们讲，我就带了很多的像那个旅程的还有远知名的那些朋友。那么那个时候呢，是因为我爸爸妈妈觉得我这个儿子那个大老远从美国回来，那个带着那些东西，那么总归要给我点面子吧，所以经常是吃完早饭，我妈妈就说来来来了，儿子这个大老远带了这么多东西，我们就一起给他看。所以哎，倒也是因为这个面子的关系，他们倒把那个所有的那个我带去的那个DVD 啊 DVD 啊全都是我一起看完了，我就陪着跟他们一起看。然后看完了我就经常会跟他讲看感觉怎么样，他们都会说哎呀不错不错，你们所相信的东西也不错，你们信的是不错啊。那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信仰，就爸爸妈妈都是可以说是老革命了，我妈妈14岁就出来参加这个东西，所以他说共产党对他有恩，如果不是共产党的话，他说我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不可能说成为国家的主人，所以他就经常这样跟我讲。那我知道这个也是挺难的，因为以前一张白纸上已经画了一些东西，你要把它擦掉重新写过的，这些会要画多画了一些，但是我是知道人能够做一切的，所以我就在祷告当中。然后呢就是平时打电话，我每个星期打个电话呢，就是讲到福音呢，我妈妈都会不错不错不错，然后就把话题给扯开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是蛮 frustrated， 就是说我说神啊，你的时间到底在哪里？那么真正迫切的开始为爸爸妈妈祷告呢，是在两年以前，我妈两年以前被诊断了老年痴呆。那么他呢就是说那个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记忆急剧的下降。我跟他打一个电话，他可以一个事情跟我重复讲5遍，刚讲过了。后来我才知道，我爸爸跟我讲，他说他连这个吃刚刚吃过饭吃过药的他都忘了，所以都是我爸爸要帮助他，所有的事情都把他安排。他手脚还可以，但是呢这就是记忆不行，那是老年痴呆的这个最早的一个症状。所以那个时候我太太就一直跟我讲，她说你妈妈身体是因为我们是以前学医的，我现在也在搞药，所以我们知道老年痴呆的病程说快可以很快，那个说慢可以拖个8年时间，所以那时候就那个心情就更加紧迫了，总是有第二个负担。我太太就一直跟我讲，她说妈妈时间不多了，他说你真的我们要传福音要赶快。所以我的去年的10月份我就又赶回去了，又赶回去呢，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身体还可以，那我就跟他们就是在上海待了2个星期吧，基本上是没出去，就一直在跟他们讲。讲到一个有一个程度，就是在我走的前面3天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我也马上要走，真的我觉得福音对人真是很重要。我说你真的现在你也不知道你如果你过去了以后你会去哪里。他好像有点那个，就是到那个前面走的2天的时候，他突然问我， 哎，他说受洗是怎么回事啊？哎呦，我听希望来了，我说受洗是怎么回事，要怎么样做啊？那么我就把我们教会的那个受洗以前要有受洗班的那些事情，我就都跟他讲了一遍，然后就跟他讲，我说这样你再好好想一想，我是非常希望在我走之前，我都帮你受洗。他说那我再想想。好了，那我走的前面一天，那我就那天早上一早起来，我就祷告了以后，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这个我真的马上要走了。然后我一去了，我基本上一年回去一次嘛，我说我这次回去是一年以后才能见到他。所以真的，我说那个时候，我说我来的时候，我说我太太还有我女儿都有这样一个心愿，希望一个是希望妈妈，希望奶奶能够早点进行得到那个福气。他就跟我讲，他说哎，这样我想了一想，我说我还是跟我爸爸跟你爸爸一起做。然后一下我就一下就有点那个，我说怎么会是这样的，那个好像在前面的一天他已经好像在问我怎么样受洗，要怎么样做，今天怎么样出来的。我希望他不是一个推脱的。他说我妈妈跟我爸爸感情是挺好，那么最近他一直在两个人相依为命。我爸爸呢，因为在我医学毕业的时候他曾经生过精神病人，所以他的手术以后呢，他右边的活动不是很方便，但是他记性非常好，他脑筋非常好。我妈妈呢，手脚还可以，但是就是脑筋完全可以。所以两个人他们说我们现在真的是相依为命，我们互补。所以他说这样，他说不要让爸爸一个人过山了，他说到时候那我跟你爸爸一起做。那我爸爸那个对共产党信仰比我妈妈来的更坚强，所以哎呦，我就是非常的懊恼。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大家可以理解我，我的那时候是非常的懊恼。我说哎呀，怎么会会是这样。所以我就带着这样的心情，我就回美国了。回美国以后不久，就我妈妈就是突然之间那天一个人在地震里面就摔了一跤，然后就把腿给摔断了，然后就去接下来就去做了手术。大概做了手术以后，麻药的关系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他还有其他的病，他的身体的情况就每况愈下，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快。大概就是在今年一月底两月初的时候，他就开始不能走路了。你知道老年人，我们学医的都知道，老年人一旦躺在床上，他的肚子就可以舒服了，就可以开始舒服，他不能走路。然后不能走路，接下来发生的情况，他就或者吞咽都发生困难，所以他开始不能吃固体的东西，只能吃半流质，最后只能吃流质。在今年这个两月份的时候，他就开始躺在床上只能吃流质，所以我就从美国打寄过去的那个英特尔的东西，让他吃，他的情况就一下就非常非常的差。然后有一天，那个我姐姐突然给我打电话，她说妈妈大概不行。我说怎么回事？怎么我十月份的时候好像还可以？她说突然怎么不行？她说妈妈可能任何时候都会走。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个就是在那天的早上，妈妈突然就是昏迷，就是叫他这个我们请了阿姨，另外我再跟大家分享我这个阿姨的这个事。请了阿姨就是给他吃那个早饭的时候，就叫都叫不醒了，就摇啊，那个阿姨摇他什么都不醒了，那就是昏迷了。然后那个他说后来就是他们对妈妈的还是不是还活着，只能摸他的脉，然后看他有没有呼吸。所以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后来就情况是他大部分的时间是处于一种昏迷状态，有的时候是昏睡说胡话，有的时候呢就是昏迷，就是慢慢对我爸爸对我姐姐都不认识，他没办法认识他们，所以情况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糟。那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有一个感动，我说我叫我姐姐把那个 iPad 跟那个这个就是那个 portable 的那个这个 internet 的那个这个 WiFi 带到我姐姐家， 我妈妈家里去，我说你让我看一下，妈妈到底怎么样。当我看到我妈妈的时候，我当场就决定我马上要回去，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临终病人的一个状态，完全是一个临终病人的一个状态。那我就跟我太太决定就马上回去看。那么我女儿也是，我就给她两个选择，因为她在那个最后的那个就是医学院的最后的一段时间，她现在已经毕业，在医学这个那个段时间在医学就是她非常非常的忙。后来我就跟她讲，我说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你现在就回去看，因为我刚刚讲过的，我女儿跟我奶奶的关系非常的好，因为她小时候我奶我妈妈带的。所以他实在讲是在中国的奶奶，他是感情的非常好。我说你一个是你现在就回去，还有一个是你奶奶过世以后你再回去参加奶奶的葬礼。那个买国的孩子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他说我参加葬礼干什么？他说参加葬礼是给人家看的，他说我要看活着的人。所以那么就是说，那好，我说你就跟我们一起回去。所以他在克利夫兰读书嘛。所以他那个机票是用的，我们是紧张的不得了，都是 express mail， 他把护照寄回来，然后我就第二天跟着我太太就去领馆，我们想办那个，因为我们打听到领馆有一个叫加加急的，就是当天可以拿护照。后来那个因为那个领事最后就跟我讲，我们实在是没办法给你办加加急的，加加急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的飞机票必须第二天就走，我当天可以给你加加急。但是我女儿的机票我们买的是，我们是星期一去的，她是买的星期四的飞机票，说她说实在不行，不会。但是我们就要马上走，所以我们请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帮我们去纽约拿了以后，再用 express mail 寄回去。所以她星期三拿到那个签证，星期四她就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的急，就是要急着赶回去，因为我们是真的是知道我妈妈正在从中就过去。但是我们心里还存着这样一个盼望，就是说，要让我妈妈幸福。但是呢，我心里你说，信心到底够不够呢？信心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什么不够。我虽然从圣经当中，我对神认识，知道神可以做所有的事情，神是可以施行神迹奇事的那位神。但是在妈妈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她已经不认人了，就完全处于昏迷状态了，让她怎么幸福？我不希望，就是说我跟我太太的确有这样的交通，不希望说妈妈爱这个，你知道不知道耶稣爱你？就这样，我不希望他真的是清清楚楚的，因为那些东西我以前都跟他讲，我希望他真是从心里清楚的要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赎。所以，因为那个我太太公司关系，我是先回去的，我是大概比我太太早了大概4天先回去。我回到家里以后，就那个时候就前段时间我就天天在陪着我妈妈，但是越陪她我是真的心情是越大。为什么？基本上她是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我叫她都不行，她根本不认识我，我叫她都不行。我也是try用一些方法，我说有人讲这个昏迷的人有的时候还听得到，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妈妈，如果你不能讲话，你如果听到我的声音，你握握手。那我自己还有一个心里还有一个小九九，那个时候我如果问他要不要向他接受耶稣基督为一个人救主的时候，他虽然话讲不出，他可以握握手，哦，说明他有反应，他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心里还想着用一些安慰，我实在你说那个时候我的心情的确是有的时候会蛮难的。但是呢，我心里真的是就是一个祷告，我说什么妈妈要信死了，只有施行神迹奇事。按常人的看法，他是我自己学，我就清清楚楚我说这是不可能，已经不可能出类。所以就是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前面的时间我的信心起起伏伏，起起伏伏，我在我妈妈面前旁的面前陪着她那个流泪祷告的，我说真的是，我也反省我自己，那个我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开始，在最后的时候才是这样迫切为我妈妈要反思。但是我是跟神立的祷告说，神让你知道我的心，真的我为妈妈祷告的时候，你为她长生长生。 好了，一直等到那个我就是前面这段时间我也问过他，你妈妈你要不要信耶稣？我想他能够听到，希望他能够醒过来。妈妈就是没反应，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那个就是等了四天以后，我太太回来了。我太太说，我女儿是星期三到，我太太星期四到。啊，星期我女儿是晚一天到，我太太星期四到。所以他们到了以后呢，就是那天因为我太太飞机点了八个小时，应该是下午三点到上海，那通过晚上十一点才到，所以就那天就没有直接去我看我妈妈，就去了旅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赶到了妈妈的房间，然后我们就三个人，就是还有那个还有我的阿姨，就是陪那个陪妈妈的，我们请的那个阿姨，我们就手搀着手就在那个妈妈的房间为妈妈祷告。哎，很奇妙的事情，当我们祷告就是在祷告完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我们说完阿门以后，妈妈醒过来。妈妈醒过来了，眼睛平时眼睛都不睁开的，没办法要睁开眼睛，把她眼睛要拨开的。哎，她醒过来，居然我女儿叫她奶奶，她都认识哦。她说开车回来了，然后那个我一看到这个，我马上就知道神开始自己做工了，神在做工了，所以我们马上就什么？就开始抓紧时间啊！这个时候就马上开始问他妈妈，你要不要？跟你传了好多的福音，福音呢你也知道耶稣基督，你要不要相信耶稣基督？第一个问他是不是个罪，他说是。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成为你生的主？他说愿意。他说你要不要真的相信耶稣就是神？他说相信，而且他加了一句，他说我要永远的相信。我们在那里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真的是惊呆了。因为在一个这样封闭的人，他平时话都讲不全的，讲而且讲出来的话是清清楚楚一句一句的。他说我要永远的相信。后来我们都是高兴的不得了，然后就跟妈妈聊聊，就最后就是结束。他说聊的结束的时候，妈妈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说这句话真是，我说不是妈妈跟我讲的，我说是。神借着妈妈在跟我讲，他说今天是个神迹，他说今天是个神迹。当我听到这个话，我知道不是为了，不单是为了妈妈，也是为了我的信心。神在借着我妈妈说，你真的是以前是小信啊，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吗？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一个，借着我妈妈的口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吗？我当时脑子的反应就是这样。我在神面前马上做一个悔改的祷告，说神啊，我是一个小信人，求你从此以后坚固我的信。那么同时，那个刚刚读这段经文，我就也在我脑海里就印出来了。我说我一生在我碰见的任何人的面前，我要诉说这一位信是全人爱我的，我在任何的地方都要。所以今天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你们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一定要先把这个见证讲在你们面前。那么结束以后呢，就是正好我那个我姐姐的她的儿子，那么正好是他们刚刚有个孩子两个月，带着孩子跟那个媳妇一起来，就是等于是我妈妈第一个第四代的那个孩子来看他。所以他们进来，哎，我妈妈也都认识他们，叫他们名字跟他们讲话。然后结束了以后呢，后来妈妈就说我累了，我先休息。好，他就又一下就不知道了，什么都不知道，就好像是陷入一个昏迷，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当中。那么那天呢，正好汉生在上海，所以汉生正好跟我打电话，他说也知道我妈妈的情况，我回去要问我妈妈那个，就是看我妈妈，所以他问我，哎，你妈妈怎么样？我马上就把这个见证跟他讲了。后来汉生就我们两个人很高兴在电话里，然后汉生说，那你准备什么时候为你妈妈受洗？哎呀，讲到这个事情，我就哎呀，我说我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不抓紧那个时候就为妈妈受洗？好像现在看到妈妈这样的情况，那个。好像机会又没了，就是我妈妈又是叫都叫不醒。 哎呀，我说这次我说，哎呀，我说虽然我在电话里我就跟他说，我明天吧，我明天发我妈妈是吧咨询，但是我自己心里是以后，就是为什么当时就没有妈妈清醒的时候就没有帮妈妈受洗，但是呢，我那个时候的信心就比以前要大很多，因为我经历过这样一个很奇妙的作为。所以我就说，虽然我上次这个机会我就是成这样的，虽然我做的不够，上次这样一个马上帮妈妈做手术，我说什么，你能不能再实行一个自己的启示，你是完全有能力，今天已经让我看到了，让我明天我帮妈妈受洗的时候能不能让她再醒过来。但是呢，就是到一直到下午晚上，就是妈妈就是好像昏迷的越来越重，她那个呼吸就是呼呼的这样，那个被我姐姐看到的时候，她说跟着妈妈在两天大概是过不过了。所以我就回到我们回到旅馆，我就跟我跟我女儿跟我的太太就一起晚上有一个在她面前一个告诉，希望明天能够有机会帮妈妈受洗，因为妈妈是相信了，虽然一个别致的时候圣灵已经在她里面了是对，但是我希望把这个事情能够做得全圆，因为信而受洗还是神的教导，我希望帮他受洗，所以就一直在祷告当中。然后到第二天早上，后来我姐姐打电话给我，打到我旅馆，她说爸爸打电话给她，她说叫我马上回去。哎，我说妈妈出什么事情了？她说没有没有，今天早上从一早大概五六点以后，妈妈就醒过来以后就一直在叫我，问我在哪里。那么我就一听到这个事情，我看那个哦，马上就有这个感受，这个神在做事，所以我就马上从旅馆就冲回家里。回到家里以后呢，那个因为他那个楼是24层的这种楼，那个很多人等电梯找他，那我就等不及了，就坐到楼梯，正好在楼梯上碰到那个阿姨，所以我就问那个阿姨，我说妈叫我干什么？哦，他说他早上一直在叫你，叫你说为什么我不帮他按手？为什么我不帮他按手？那我知道妈妈在讲什么事情，因为他来美国的时候，虽然那个我们没给他传递，但是我想他也看到了一些事情，尤其是在为年老的那个关他们施洗的时候，都是用点水礼，是不是？点水礼牧师这个手就怎么样？按在他们的头上，所以哦，我知道妈妈在急这样一个事情，她在急要帮他收拾。哎，我感动得不得了，我就马上上去，赶到这个房间里，赶到房间里以后，我就妈妈醒在那里啊，说你来了，然后我就抓紧时间了，那个时候要抓紧时间了，我怕再失去这个机会，我就问他，又全部的事情问了一遍，他最后我就在床上帮妈妈事情的解决，然后呢？就是妈妈就接水以后呢，稍微清醒了一段时间，她又昏迷过去。那么妈妈的情况的确是很不好。那么但是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真是看到神奇妙的作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形式实行神迹奇事？在我妈妈这样一个身体的状况，让她能够清醒过来，能够接受里面是基督，能够接施洗归入他的名下。那么实际上等后来因为这个我的天性也没有，所以我就回来，当我回来以后20天以后，我妈妈就安息走了。所以大家知道妈妈当时的情况是非常非常critical。那我就又赶回去，所以去年10月份到现在到今年4月份，我连续飞了3次回去，是很累。那么当然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是我说我们全家的信心真的被丢了，所以我说我不会在我人生以后再见过任何对神有任何的，因为神真的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神，是这样一位神，他让我亲眼看到他的作为，真的是亲眼看到他亲身经历他。所以我的那女儿也是一回到在那天经历了这个事情，回到家里他马上开始呢就给他所有医学的那个同学，哎，他说今天我看见的神迹奇事了。他说，的确是神迹奇事。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实际上神不是单单在那个时候他行神迹，他实际上做了很多的预备的工作。一方面是我那个我借着
福音对在我们身上的感动，我回去跟他谈福音。平时我女儿也跟奶奶打电话的时候，用她那个洋金芒的中文讲不出口，也跟她讲福音。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说这个当我妈妈骨折了以后，我实际上在这个十年的祷告当中，我一直有一个祷告，就是说希望妈妈周围有一些福音的这个基督徒。因为你现在回中国去，他们很多人说啊，基督教很好，但是在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氛围，就是没这个环境。很多的时候，你跟他讲些一两句的福音，很多人在边上的那个其他的东西，把他就一下就拖回去了。那么我一直有一个祷告，就是希望他身边有一些福音的朋友，能够跟他讲。后来就是我妈妈那个骨折了以后，我们请了个阿姨。那个阿姨从安徽来的，那么她是基督徒，她是个基督徒，她没有文化，她是读过了小学的两年级，但是她能够看圣经，能够基本上能够看圣经。然后呢，我就带回去一个那个在中国买了一个那个，现在中国有一种叫福音的那个 radio， 我说大家知道不知道？挺管用的，很多的这个所有的那个圣经都在里面，还有诗歌都在里面。而且那个很多的讲道题，还有甚至是神学训练都在里面那一个。那么我就送了一个给他，他就天天在那里听圣经，因为他读书比较困难，男生能够读书比较困难，听圣经。所以妈妈能够清醒的时候也听到这个东西。那么他虽然不知道怎么样传福音，但是他很朴实的，他就每天他叫我妈叫奶奶的，他说奶奶啊，耶稣爱你，你要信他，就这句话。为他吃饭的时候，他自己做个祷告，然后就说，就跟我妈妈讲，他说奶奶啊，你要信福音，哎，很简单的，就一直在那里。所以我慢慢现在我回想起来，神已经在那里也开始做一些预备的工作。那么，另外我在回想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实际上神也在这个时间上，他是选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间。实际上当我前面我自己在想，如果我前面回去这四天妈妈信主，当我一个人去跟人家讲的时候，有人会提出疑问，说话你是不是太像你妈妈信主了，可能有的时候你自己的幻觉，你都不知道真的是你妈妈信主。哎，最好的时间就是等我太太也回去，等我女儿也回去，再加上阿姨，四个人一起。所以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经历的，是有见证人的。所以妈妈讲的这些所有的话，妈妈她所经历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是什么？是四个人可以一起做见证，是四个人可以一起做见证。这也是一个圣经的教导。实际上在彼得去哥尼流家里传福音的时候，他一个人去了，还是他带了一些人去？他带了一群人去了，带了六个，是不是？而且最后这六个人在耶路撒冷怎么样，为他同做见证的。所以不是彼得一个人看见神在外邦人当中所实现的神迹奇事，是有同工，是有见证人一起的，是不是？同时我也想到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他想做到你显现，是不是只像彼得一个人显现？没有，他像同时像几百个人显现，比如说500多个人。保罗曾经书信当中讲，现在还有100多个人还活着，你可以问他。所以这个事情，所以我挺感谢主，他是真的神的时间是最好的。所以当妈妈的信这样一个神迹奇事，不是我一个人经历，不是我一个人经历，而是什么？它是有见证的。所以当有人要来 question 我的时候，我说你可以问我太太，可以问我女儿，也可以问那个我们请的那个阿姨。所以不需要一个人去用单单用嘴巴去跟他们辩。所以在经历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我真是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真的全然的有能力，他真的是全然有能力。在我妈妈这样一个昏迷完全人都认不清楚的这样一个光景下，能够完全清醒过来，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赎，而且能够受洗归于他的名下。所以这对我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坚固。那么我在我们自己教会讲这篇道的时候，我说不单是我的信心被坚固，而且是什么？是 就像彼得像约翰说像我们圣经当中所向我们宣告的这样一个事情，这些这个神是何等真实，对他们来讲，对我们来讲就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再怀疑，我们不需要再怀疑神不听祷告，我也不需要再怀疑神没有能力做这些事情。神是全然的有能力，神是全然的有能力。那么当这样一个事情经过以后，我那段时间在上海的时候，一个是我自己立定一个心志，我要来宣扬，在任何我见到的人面前来宣扬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来荣耀他。另外我也在开始在反思，为什么神让我们经历这样一个事情，为什么神会借着一些环境，借着一些事情，借着一些事情的神奇奇事，他在我们的身上，难道只是为了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吗？他在我们的身上到底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当我在思想这样的时候，实际上是圣经当中有很多，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跟大家分享其中两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神让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不单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也是借着这样的环境，就像耶稣基督在地上这几年日子，他实现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是不是？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是可以牢牢掌握，是不是？五饼二鱼，第一次赶走魔鬼，第一次病人，这些事情，他让我们知道他是那位神，他是那位神，他是完全有能力的，他宣告他的能力，他宣告他的属性，为的是什么？实际上有很重要的地点。当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个神的时候，在我们心中要产生一个敬畏心。对于我们的神这样一位神，要有一个敬畏心。就像传道书最后一传道书的作者，有人读传道书的时候都觉得传道书很，读了传道书很 depressed 的书，是什么事情都已经预定了，什么事情都已经预定了。生生死都已经预定了，什么事情好像都是没有，人生好像没有什么盼望，没有什么。但是传道书作者要借着这样一个事情，他要给我们传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传道书的最后一点。传道书的作者怎么样跟我们讲？请大家翻到传道书最后。传道书作者到底要在传讲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他讲完了所有的一切以后，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传道书的作者把传道书写完，讲了所有的这些虚空的虚空。我们好像很多的时候一读到传道书就想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有定性，是不是这样呢？传道书的作者怎么样？他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你们都已经听见了，我都跟你们讲了。他的总意他来概括，他说我讲的所有的事情总意就是要怎么样，要敬畏神，要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什么当尽的本分。所以一个人对神的认识以后，要必然会产生一个对神的一个什么敬畏之心。我们要敬畏神，这个神是轻慢不得。我说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回想我自己的时候，我说我们今天对神太多了，有可能是我们对神的这个认识只是在我们头脑当中的一个概念，不是真正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认识到。所以今天我们对神真的是很多，今天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今天我回想我们自己的时候，今天我们做很多的决定，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实际上因为生命的内部，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不合属性，但是跟属世的依力，跟我们的名誉，跟我们的所有的事情世上的这个利益相比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什么选择？我们做的选择基本上很多的时候都是为了世上的好，把神的话语写在里面， 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现在我在反思我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我们对神的敬畏不够，对神的敬畏不够。我就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今天我们来教会聚会，是不是星期天我们来教会聚会？你们教会比我们教会要好。迟到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现象。我们教会9:45开始聚会，大概诗班唱诗歌的时候，大概是在10点多一点点。我们有个规矩，诗班唱诗歌的时候，我们那个后面的门就关掉了，你不能进去。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我们的老底里面就积了大量的人，就在诗班唱诗歌的这段时间积了大量的人。这些人都是迟到的，是不是？我们牧师我们都讲了好多好多，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敬虔的心。但是呢，你听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这些他们会有很多的原因，是不是？我孩子小啊，真的事情很多很多的时候就不容易，的确他们是不容易。我不是说这些事情是容易的，这些事情是可以是不存在的。我的确知道这些事情都在那儿，的确是不容易，因为我们也从有小孩经过的。但是我就跟大家弟兄姐妹有个差别，我说这样，我们来试想，如果今天你去一个人，如果今天你要去一个人，这个工作对你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你会不会落下？我问10个人跟我讲，不会晚到，因为这个事情对你太重要了，是不是？你只会早到，你不会晚到。那我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你去英特别的时候，你的孩子是不是在世界上就 disappear 了？那天早上他也不闹了，他很早就关哦，爸爸要去英特别了，所以今天他们自己早上起来吃饭，自己把衣服穿好，都给你等在那，爸爸你可以去了，是不是？不是，是不是？但是你为什么英特尔你能够转心？因为你知道英特尔对你很重要，所以那天早上你早早的就把你孩子安排好了，是不是？所以你可以出门，是不是？因为那个东西对你太重要。但是我说你为什么不能早早的把你孩子弄好，在星期天来敬拜人家？如果常人的解读，你对这两个事情的重要性，一个肯定比另外一个重要，是不是？这是很显然的一个事情，这是很显然的一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答案是很清楚的，因为英特尔比神重要，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有任何其他解释。因为你如果每天每个星期天你都当做你要去朝见你那个老板，你那个 CEO 的时候，你会不会这样的？你一定是每个星期天早上要把你的孩子早早的去安排好，是不是？可能星期六请他们早点睡觉，我明白了，爸爸妈妈明天有重要的事情 right？ 你肯定第二天早上8点多出门的，你可能6点就把你孩子叫起来了，衣服穿好，饭喂好，事情都解决了，安排好了，你8点钟走，是吗？你为什么会这样？只要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反映出我们的心，今天基督教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不能影响世界？跟我们基督徒对神的敬畏不够是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对神太随便了。今天你要去教一个人做事情的时候，你对这个事情不是很 serious 的，那个人会不会 serious？不会。如果今天当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表现出来对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个轻慢，这样的一个不敬畏的话，为什么世人要对我们的神有敬畏呢？你可以吹得天花乱坠，我们的神是全然有能力的，我们的神是何等可畏的那位神。很多的基督徒的朋友，福音的朋友说了 ，stupid phrase， 在你身上我看不到你所相信你的这样的一个神， 今天我们很多的师父的确是这样的一个，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前几年在台湾做过一个 survey， 为什么台湾基督徒这么少？台湾的基督徒比例真的是很少，我是看到这个比例我吓死了，3%，中国大陆现在都已经 8%， 3%，在台湾是应该是一个是对宗教是很开放的一个社会，都不一定。为什么？那个时候一个调查是第一个原因是，我想大家知道，我就跟大家讲过，因为台湾的基督徒没建设，台湾的基督徒没建设，台湾以前的很多的教会都串证的，都是政治搞的，所以这是一个在前几年台湾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反省。所以今天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你要说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在你生命当中把它写出来，不要你单单嘴巴讲，在你生命当中把它写出来，你对你的神的认知，在你生命当中所写出的结果，把它写出来。所以基督教为什么非常注重见证？来，今天耶稣基督说，《使徒行传》1章8节怎么讲？到各个地方，到地级去做什么？传福音？没有，是叫什么？为我做见证，把那个你所相信的那位神见证在众人的面前。这位神是全然有能力的，这位神是你敬畏的那位神，把它见证出来，不要单单嘴巴讲，嘴巴需要讲。今天福音的工厂，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反省：今天出去传福音。把生命见证出来，这个福音不单是口传的，这个福音是更是见证，把它见证出来。当你见证出来的时候，你这个福音就能感染。当你这个福音只是靠你嘴巴在讲的话，你无法感染，甚至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还绊倒。所以这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所以当我在思想这样的事情时，神为什么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要在我们的当中施些神迹奇事，把他的作为，借着他的作为让我们可以更认识他呢？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让我们抱有信心，哦，我们今天知道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对，我们是知道了，我们的信心是坚固的，但是信心是要带出什么？信心是要带出果效的，是不是？雅各怎么讲？没有行为的信是死的。所以今天让我们今天看到，让我们经历神，让我们经历他的时候，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去见证那位神，见证那位神在世人面前。所以他说，今天我们要成为这世界的光，世界的眼，灯要放在灯台上，不是放在床底下。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放在床底下呢？今天为什么我们放在床底下？是因为我们的灯根本就没有光啊，所以只能放在床底下。因为放在灯台上和放在床底下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灯没有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看看今天这个世界，今天不是教会影响世界，是世界影响教会，是不是？太多我们可说可看到，今天看看我们的长老会，甚至接纳同性恋，看看这个世界是怎么也影响教会。但是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全然有能力的，我们今天可以真的可以靠着他，可以来影响世界。我们愿意，我们里面是有圣灵内住的，我们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头上是有印记的，我们里面是有圣灵内住的。今天我一直在讲，不是靠着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 okay， 不是我们靠着，是靠着我们里面的圣灵，靠着圣灵的带领，靠着圣灵的能力。今天基督徒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成为耶稣基督的眼睛，成为他的眼睛。所以今天让我们开始学习一个敬畏神的功夫。当你认识到这样一位神的时候，神让我们认识，让我们认识他的时候，让我们产生对神产生一个敬畏。看看旧约的历史，当以色列人没有敬畏的人，他就背离， 是这个。那么另外一个，从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说跟我们，他说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活祭。实际上保罗在十二章，在前面十一章论述了一信称义以后，他在这里讲到了一个转折，十二章开始转折一下，他说今天这样的一位神，当你信了以后，他说实际上保罗当时的这个言句是用命令句，他说我命令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活祭，是我们今天已经尝过主恩滋味的人的一个对主的恩典的一个回应。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是何等的一个恩典，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这样一个浩大的恩典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觉得这是一个浩大恩典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一个报恩的心，这是人之常情，是不是？如果今天世上有一个人因为他死了让你可以存活，你对他有一个报恩的心，你一定会有一个报恩的心，否则你就是什么，有人讲什么，你就一个没良心的人。在基督徒对神的这样一个恩典，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这样一个在我们身上是这样一个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会有一个什么报恩的心。所以圣经跟我们讲说，他对我们基督徒有个描述，我们都是什么样一批人，都是尝过什么，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我们有没有尝过主恩滋味？都应该尝过，是不是？浩大的恩典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的时候，这个恩典就透过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但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恩典有多少的领受？真的，我们领受越多的时候，我们才会对他的恩典有一个回应，是不是？圣经曾经做举过例子，如果一个人欠一千万，主人给他回来，一个人欠十块，哪个人最有报恩的心啊？一千万，我们对神的十字架上的恩典有多少的领受呢？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知道那一个极大的恩典，一个浩大的恩典，也是无法测度的一个恩典的时候，这样的恩典临到了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自然的，就像保罗所讲，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把一生都献给他，因为他是用身体救赎我。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身体，按保罗的心意，不是愿意，是命令，你应该把你的一生献给他，当作活祭献给他。当保罗十二章一节，他不单单是用一个旧约的一个记录，他还讲到了其他的一些事情。我们看一下保罗罗马书十二章嘛，这段经文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这段的经文，他说：“所以弟兄们，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今天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在凡事上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做什么事情，他说这样一个生命是一个侍奉。今天我们也都是，我一直讲我们对侍奉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以为侍奉只是牧师长老或者是执事们的事情，只是在教会的事情。 No， 按圣经的原则，侍奉是你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就是一个侍奉的 24/7， 任何时候你都在侍奉的。所以你在侍奉的时候，你要做凡事就要讨主的喜悦。他说你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实际上理所当然另外一个反面的意思是说应当的。所以当我们这样一个领受神恩典的一个人，应该有一个圣洁的生命在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全然献给那位配得我们献的那位，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一个生命。所以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见证，让我们对主的认识更深，让我们对神的跟随不单单是一个嘴巴的跟随，是一个全身的跟随，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教导，让我们的生命真是能够靠着主，我还是这句话，是靠着主能够活出他要我们活的样子，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上能够成为成为光，让人看到我们身体样子，就知道我们是什么样，跟过耶稣。 不再让人看到我们是一个随便的平常的人，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跟过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显出神的荣耀。弟兄姐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命令，也是他给我们的托。神不是要显出一些事情来，只是我是何等的伟大而已，我是何等的有能力而已。他是说，我这个能力在你的身上，你怎么样去来分解？你怎么样把自己一生交给？所以，让我们借着这样，我妈妈的一个神在我妈妈身上所休息的神迹事迹，让我们来不但思想我们的所相信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也开始反思我对神的敬畏多少，我对神的爱的反应，让我的生命能够有改变，让我的生命能够成为彰显神荣耀的一个神。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他们的意思，我谢谢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分享，是吧？让我们真实在这里能够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我们不但听见，不但是从圣经上面启示给我们，而是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就像当时的神，是吧？就是求你加添我们信心。我经常信心不足，但是我们在这里说，是吧？加添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你的神，使我们能够爱你的神，使我们跟随你的对。哇，看不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哇，你亲自来感谢我们，生命能够靠着你，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的样式，能够成为你荣美的见证，在这个地上能够向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请求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